见到大家真系好开心，
见到大家很开心，
真系开心，
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咧系你哋愿意咧系喺新春嘅时间嚟到教会当中去敬拜主。
因为你们愿意在新春期间来到教会，来到一同聚会，
将神放喺你嘅生命当中嘅第一位，
把神放在你生命上第一的位置，
呢个系可喜可贺，
这是可喜可贺的。
嗱，我喺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
我在预备我的讲章的时候。
我就想究竟新年同我哋有咩关系，
我就在想新年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又想到犹太人嘅新年系点嘅呢，
我又想到犹太人的新年是怎样的呢。
所以呢我又再一次呢讲呢个快乐自由行。
所以我再一次讲这个快乐自由行。
其实之前都讲过，
是以前讲过的了。
不过我相信好多人都唔记得。
我相信很多人都把它忘记了。
嗱，喺呢个耶稣嘅时代呢，
在耶稣的时代，
犹太人呢已经设有学校了喎。
犹太人已经有学校的了。
是教嗰啲五岁以上嘅儿童。
是教导五岁以上的儿童。
嗱，咁有啲人呢係可以从五岁开始呢就係、是、一路接受教育到十五岁。
有些人可以从五岁开始接受教育到十五岁。
十五岁之后呢佢亦都可以继续进修更深嘅课程。
十五岁之后他可以进修那个更深的课程。
嗱，身为父母嘅犹太人呢首先会充当呢个小孩子嘅启蒙老师。
身为那些孩童的父母，他当那个启蒙的老师。
是啦，他们呢会用利用一些宗教的节日呢作为教导的工具。
他们利用宗教的节日来做教导的工具。
用他们自己的父母讲给他们听的故事。
要他们自己的父母讲他们的故事。
然后呢就讲给下一代听。
然后再讲给他们的下一代听。
那咁呢就犹太人呢就好重视信仰的。
犹太人很重视他们的信仰。
所以呢他们用这个旧约圣经去教导小孩子。
他们用旧约圣经来到教导小孩子们。
而用的方法呢是除了是讲以色列的历史故事之外呢，
而用的方法是除了讲以色列的故事之外呢，
他们呢就利用一个好像中国人的古老的方法一样。
他们好像用中国人一些古老的方法一样。
就是叫那些细路呢去背圣经。
是叫小孩子们去背诵那个圣经。
是要求他们强记。
要求他们强记圣经。
嗱，大家要知道犹太人呢就是要求嗰啲细路背圣经啦。
犹太人要求小孩子们背诵圣经。
唔系背一两句嘅金句。
不是背一两句而已。
系要背呢整段嘅圣经㗎。
需要把整段嘅圣经背下来。
喺呢种教导嘅方式之下呢，
在这一种教导的方式之下，
嗰啲嘅小朋友呢从小呢就好熟悉圣经㗎啦。
那些小朋友们是很从小就很熟悉圣经。
所以难怪呢耶稣自己好熟悉圣经。
所以难怪耶稣自小就熟悉圣经。
而佢同时期嘅犹太人亦都好熟悉。
而他同时期
的。旧约嘅圣经㗎。
而他同时期的犹太人都很熟悉旧约的圣经。
嗱，今日咧，我哋睇嘅诗篇119篇啦。
今天我们看嘅圣经诗篇119篇，
有几多节咧？有176节。
有多少节呢？有176节。
你可唔可以一口气咁样背晒呢176节咧？
你能不能把一口气这176节的圣经背下来呢？
有嘅请举手。
有的可以举举手。
我相信冇人啦，系嘛？
相信没有人。
有边个人可以一次过背到176节呢？
有没有人可以一次过能够背下176节的圣经呢？
犹太人可以。
但是犹太人可以。
中国人都可以的。
中国人也可以的。
那我再问一次，大家可不可以背晒诗篇119篇？
我再问一次，大家能不能背诵诗篇119篇？
那这个诗篇119篇呢是叫做字母诗。
这诗篇是叫做字母诗。
等我们看看呢字母希伯来的字母呢是有22个。
我们看看希伯来的字母有22个。
我们呢由右手边那里第一个开始呢就是。
右手边第一个开始，
就系 Aleph 啦，吓，即系好似个 A 字咁样啦。跟住第二个咧就
A 字一样，
啊 Beta 啦，就系 B 啦，吓
B
咁，跟住咧就 Gimel 啊等等，一路落 A B C D 咁一路落嘅，
一路看下去。
咁一共咧有22个，
一共有22个字母。
22个字母，咁咧就诗篇咧。119篇呢就由22段嘅经文啦係组成嘅。
那诗篇119篇是从22段嘅经文开始嘅。
每段係8节。
每段有8节。
每一节嘅第一个字係用嗰个字母编排嘅。
每一节的第一个字是用那个字母来到编排的。
譬如话第一至第八节嘅头嗰八个字呢都是用 A 字 Aleph 呢度呢来开始的。
第一到第八节都是从这个 Aleph 那个 A 字开始的。
而第九节至到第十六节呢嗰头嗰八个字呢吓个都是用呢个 Beta 呢个字开始的。
Okay, 第九到十六节都头一个字都是从这个 Beta 那个字 B 字开始的。
咁如此类推。
而此类推。
是啦，今日我哋思想呢就是第五段至到第八段。
我们今天思想的是第五段到第八段。
第33至到第40节呢就是第五段。
第33到48是第五段。
第41节至到第48节呢就是第六段。
41到48就是第六段。
今日我讲的题目呢就是讲快乐自由行呢其实就是取自第45节和第47节。
今天我讲的讲题快乐自由行是取于那个45到48节。
45至47节这两节。
45节和47这两节。
咁呢诗人呢是好充满信心咁样呢是话佢好自由好快乐咁样去行出嚟。
诗人很充满信心的他说他很快乐很自由的行出来。
就是行出神的命令。
就是行出神的命令来。
那其实呢是有关神的话呢
其实有关神的话语呢
这个的作者是很看重。
这个作者是很看重的。
究竟神的话是什么呢
究竟神的话语是什么
是不是单是指十诫呢
就是当时指那个十诫吗
而这个神的话对犹太人来讲是带来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这个神的话也对犹太人是带来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或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神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或者今天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神的话也对我们来讲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呢
一啲嘅影响啦
有什么影响呢
好首先呢我哋而家呢睇第33节至到第40节啦。
首先我们看看第33节到40节。
大家留意呢呢度呢係我係根据呢八节圣经呢大家有冇留意到作者用咗八个字词去表达神嘅说话。
大家有没有留意作者用的八个字来的形容神的话语
不如我哋一同读绿色嘅字吓，第一个系咩啊？
我们一同读绿色的字。
我哋一同一路读落去啊。
律例读下去。
律例、律法、命令、法度、礼的道、应许、典章、训词。嗱呢个咧系用八个字咧，系去表达神嘅说话。
是表达神的说话。
可见咧系。他们是怎样看重神的说话
可见他们是多么体重看重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律法是带有权威的
因为神的律法带有权威的
他那些神的典章是命令都需要去很认真地去看待
神的典章律例都要很认真地去看待
更加呢是需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行出来。
更加需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实行。
跟着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第33至到40节这一道啦。
我们再可以看到33到40节那边。
嗱，喺呢度作者自己不断咁样向耶和华恳求。
这里作者不断地向耶和华去恳求。
或者你可以试下睇下佢求乜嘢，好唔好？
你试试看他在求什么。
啊，第四十三节，佢诶三十三节佢求咩呢？
三十三节他在求什么呢？
求神将律例去指教佢。
求神将律例去指教他。
跟住嗰节就求神赐佢悟性去懂得点样去遵守律法。
跟住那一节就是求神赐他悟性来到遵守他的律法。
跟住嗰节呢就求神系叫佢点样遵行神嘅命令。
跟住就是求神教导他怎样去遵行他的命令。
跟住就求神使佢专心神嘅法道。
跟住就求神令到他专心遵行他的法度。
跟住求神叫佢可以活喺神嘅道当中。
跟住就求神叫他能够活在神的道当中。
跟住求神喺向佢坚守应许。
跟住求神叫他坚守应许。
跟住就求神帮佢睇重神嘅典章。
跟住就求神帮助他看重他的典章。
最后求神叫佢喺生活当中决意去遵守神嘅训词。
跟着就是求神在他的生活当中确意坚守他的训词。
嗱，喺呢一段嘅经文之前嘅第一节到三十二节。
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的一到三十二节。
我哋了解到作者系知道佢自己系好软弱嘅。
我们了解那个作者知道他自己很软弱的。
在第十七节至到第二十四节，
在十七到第二十四节，
他知道他身处一个充满困难的寄居的世界。
他知道他身处一个很艰难的时代。
在第二十五至到三十二节，
到在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作者知道他是身处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当中。
他知道他身处在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当中。
在第九节到第十六节，
在第九到十六节，
他感到如果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很困难。
他感觉到如果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到了第三十三至第四十节，
到了三十三到四十节
啊，作者知道他自己的内心恐怕不能够专心一意这样听从神的话语。
作者知道他自己的内心恐怕不能专心一意的听从神的话语，
所以他就求耶和华照着他的说话，
所以他就求耶和华照着他的说话
去施恩去怜悯他，
去施恩怜悯他。
作者求神给他有一种仰望神的典章的心，
作者求神让他有仰望神的典章的心。
那这段经文呢带给我们呢是两个的启示。
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两个启示。
就是第一，人需要神将他的律例指教我们。
第一就是人需要神把他的法律律例来到指教我们。
这个就是第三十三节那里显示了出来了。
这个就是第三十三节所讲的了。
至于第二个启示呢，
第二个启示呢，
人需要呢是一心咁样遵守神嘅训诲。
人需要一心的遵守神的训诲。
嗱，三十四节就话我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三十四节就说求你赐我悟性，我就遵守你的律法。
且要一心遵守。
且要一心的遵守。
第三十六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道。
第三十六节说，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
不趋向非义之财。
不趋向非义之财。
那原来呢，人好容易离开或者是舍弃了神的说话。
原来人是很容易离开或者舍弃神的说话。
果而按住自己的私欲。
改而按照自己的私欲，
是追求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去追求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譬如在三十六节讲，他说不趋向非义之财。
譬如三十六节说不趋向非义之财。
所以人呢是不能够按照神的道，
所以人不能够按照神的道，
即是不能够按照神所教训要求我们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就是不能按照神的教训生活方式来到去生活。
最近呢有一个讲者呢是讲到十诫的现代意义。
最近有一位讲员讲到十诫的现代意义。
圣经里面的十诫呢是好多时候呢我们都很熟悉。
我们很熟悉圣经里面的十诫了。
但是呢是好多人呢是很不明白为什么第十诫第十条诫命呢就不可贪恋呢这样。
有些人都不明白第十条的诫命不能够贪恋呢。
即是呢是其实呢如果去解释的话呢就即是说第六条第六诫至第九诫呢，
如果去解释的话呢，第六到第九条那个诫命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你不可杀人，
我们看到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作假见证。
那这些的事呢，
这种
事其实可以呢是归纳在这个第十条那里，
其实可以归纳到第十条呢。
第十条诫命呢就是说叫我们不可贪恋人的东西。
第十条诫命就是叫告诉我们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这个呢就是我们内心的动机。
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动机。
当我们希望可以剥夺人的即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当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剥夺人家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做到一个最后的手段，就是要杀了对方。
我们最后可能会杀掉对方。
如果我们贪恋人家的妻子，
如果我们贪恋别人的妻子，
或者不应该属于我们有关系的这个异性，
或者不是属于我们有关系的一些异性，
这种的贪恋呢就化成这个奸淫，
这种贪恋就化成为奸淫。
当我们呢去即是千方百计这样希望能够抢夺了人家的财产，
当我们想尽办法去抢夺人家的财产，
这个就是犯了偷盗，
这也就是犯了偷盗。
当然我们也都有时候会是讲大话，
当然有时候我们都会说谎，
目的就是要进行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目的就是要进行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这些全部都是出于自己的贪心，
这些全都是出于自己内心的贪心。
神的心意是要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的，
神的心意是要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上，
我们要懂得怎样去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我们要懂得去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因为神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心，
因为神是看透我们内心的了，
我们要是听从神的心意行事，
我们要听从神的心意来到行事。
因为作者知道自己这么软弱，
因为作者自己知道他很软弱，
他容易离开神的说话，
他很容易离开神的说话，
所以到了第44节开始，
所以到了44节开始，
一年五节呢他重复这样讲，就是说我要我要我又要等等，
一年五节他重复的讲，他说我要我要我要这样讲。
但我们看一看这个圣经里面44到48节是重复了很多个我要，
我们看一看圣经里面44到48节重复了很多我要我要这个字。
那这个是决心的表现，
这是决心的表现，
意味着呢作者要作出很认真的承诺，
意味着那个作者要做出一个很用心的承诺，
他要用心这样去跟随神，
他要很用心的去跟随神，
同样我们要下定决心去遵行神的命令，
同样我们也要下定决心去跟随神的命令，
这个不简单，
这是不简单的事情。
如果你要你的小朋友能够即是出人头地咯，
如果你想你的小朋友去出人头地的话呢，
我相信最重要一点，你要懂得叫他懂得去下定决心。
相信，我相信最重要的有一点，他要知道怎样去下定那个决心，
即是可以即是愿意去放弃他即是即时的满足，
他愿意去放弃他历史的满足，
是追求一些更加大的满足，是未来的满足，
去追求一些更加大的未来的满足。
那犹太人呢，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
犹太人在新年开始的时候，
在他的历法里面呢，
在他的历法里面
是有一个讲法，就是在七月的时候，
有一个讲法是七月的时候，
他七月的时候呢，
他
开始呢就用十日的时间，
他开始用十天的时间
去刻苦己身，
去刻苦己身，
刻苦己心，
去刻苦己心
啊，即是将他即是去内心是所犯的错去反省，
是把他内心所犯的错去反省，
不断的反省，
不断反省，
不断的去求神饶恕，
不断求神而饶恕，
求神帮助，
求神帮助，
直到这个第十日，
直到
他们举行这个赎罪日的时候才结束，
举行赎罪那天才能够满足，
他们要更新自己对神的委身，
他要更新他们自己对神的委身。
我们看第48节，
我们看看第48节，
48节呢，这里说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
这里说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
在这个最后一节的第48节这里这么说，
在最后48节这里讲
他要遵行神的命令，
他要遵行神的命令，
因为这个命令是他素来所爱的，
因为这个命令是他素来所爱的，
由于他爱慕神的命令，
由于他爱慕神的命令，
所以他要立志遵行，
所以他要立志来的遵行。
我们有没有素来都是爱神的命令，
我们有没有素来都爱神的命令呢？
亦或是我们将神的命令不置可否呢？
或是我们把神的命令不置可否呢？
第45节，
第45节，
我要自由而行，
我要自由而行，
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我们如果不去遵行的话，
我们如果不去遵守的话，
我们不爱神的命令的话，
我们不爱神的命令的话，
恐怕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地考究神的训词，
恐怕我们是没有去好好去思想神的训词。
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一定的认识，
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一定的认识，
我们要不断地考察，
我们不断要去考察，
我们可以知道神是慈爱的，
我们要知道神是慈爱的，
神是一个慈爱的神，
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他也是我们的拯救者，
他也是我们的拯救者，
他将救恩赐给我们，
他把救恩赐给我们
啊，他也都可以拯救那些求告他的人，
他也可以拯救一些求告他的人，
作者也知道，
作者知道的，
所以他就说，
所以他说
第41节，
第41节，
耶和华照你，愿你照你的话，
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
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
使
临到我身上，
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的身上。
43节，
43节，
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
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
因我仰望你的典章，
因我仰望你的典章。
我们一定要对自己问，
我们要对着我们自己问，
我哋对神嘅说话有几多嘅认识？
我们对神的说话认识有多深呢？
我哋对神有几多嘅认识？
我们对神有多少的认识？
有冇好似神所应许咁样？
有没有好像神所应许的呢？
经历过神嘅拯救呢？
经历过神的拯救呢？
我哋有冇将神嘅拯救自己嘅经历？是放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有没有把神拯救我们的经历放在我们的心上呢？
第45节。我要自由而行。
我要自由而行。
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在这里呢，作者提出我要自由而行了。
这里作者提出我要自由而行了。
因为他素来考察神的训词，
因为他素来考究神的训词，
不单只是头脑的认识，
不单只是头脑上的认识，
我们还要将神的心意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我们还要把神的心意在生活上实现出来，
以致我们可以将一种遵从神的话的生命，
你知道我们把遵从神的说话的生命
向世人展示出来，
向世人来到展现，
成为我们的见证，
成为我们的见证，
一种是真正自由的见证，
这种是真正的自由的见证，
我们很乐意，
我们很乐意的，
我们很愿意同人家去介绍我们所信的神，
我们很愿意去介绍我们所信的神，
我们做的事是我们很甘心乐意，
我们是很甘心乐意的去做我们的事情，
我要自由而行，
我要自由而行，
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这样，
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这样子。
另外一方面呢，作者在47节这样说，
另外一方面作者在第47节这样说，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
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
只有时常乐于遵行神的话的人，
只有常常乐意遵守神话语的人，
才可以不会怕被人攻击或者羞辱，
才不会恐怕别人去攻击我们和羞辱我们，
对着一些羞辱我们的人，我们是不会害怕，
对这些羞辱我们的人，我们不会惧怕，
我们懂得怎样跟他讲说话，
我们懂得怎样去跟他们说话，
就好像诗篇23篇一样，
就好像23篇4篇所说，
诗人呢是很深深感受到是神的保守和帮助，
诗人很深深的感受的神的保守
和帮助，
和帮助
那里说，在我敌人面前，
在那边说，在我的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为我摆设筵席，
在敌人面前我们是战惊的，本来
在敌人面前我们是战惊的，本来是，
但是耶和华却为我们摆设筵席，
但是耶和华却为我们摆设了筵席，
给我们满足，给我们平安，
给我们满足和平安，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人的面前做见证，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人面前来到做见证，
第43节这样
说，在43节这样说，
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
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口，
因我仰望你的典章，
因我仰望你的典章，
今天呢是旧历的新年，
今天是旧历的新年，
让我们呢趁着这个旧历新年的时候做三件事，
让我们趁着这个新年 来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我们要承认我们实践神的道是有困难。
一件事，我们要承认我们实践神的道是有困难的。
因为我们遇到一个大压力的世界。
因为我们遇到一个很大压力的世界。
另外一方面，我们
是
内心是软弱。
我们的内心是很软弱的。
我们恐怕好难呢，是一心咁样去遵守神嘅道。
我们恐怕很难的一心去遵守神的道。
作为即系信徒咯，
作为信徒啦，
我相信好多人都会觉得系我哋实践神嘅道啦，系有困难嘅。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执行神的道是很困难的。
有些时候就牵涉到金钱嘅问题，
有些时候是牵连到那个钱的关系。
曾经有多次有啲嘅弟兄姊妹问我，
很多时候有弟兄姐妹来问我，
我应该怎样去实践十一奉献啊？
我应该怎样去实践十一奉献呢？
因为我面对好多问题，
因为我现在面对很多的困难。
我哋要承认我哋真系有遇到困难嘅。
我们要承认我们真的是遇到很多困难。
但十一奉献嘅真意系乜嘢呢？
但是十一奉献的真意在哪里呢？
系咪话我哋献上十分一，我哋之后就可以随便使嗰啲钱呢？
是不是我们献上十分之一之后，我们就可以随便去用我们的钱呢？
我相信唔系。
我相信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哋只不过系神交将啲钱交付俾我哋嘅管家而已。
我们相信这是神交托我们是管理我们自己的金钱的人。
我哋需要从神而嚟嘅帮助。
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帮助。
所以第二点呢，我哋应该要求神赐俾我，将啲爱赐俾我哋。
所以第二点呢，我们应该求神应该赐爱给我们。
啊，同埋指教同埋帮助我哋。
和指教和帮助我们。
去将神嘅道喺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去把神的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出来。
我哋要分辨真假。
我们要懂得分辨真和假。
我也要懂得系将从神而嚟嘅爱去爱其他嘅人。
我们要懂得把从神而来的爱去爱别人。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我哋要向神许诺。
我们要向神承诺。
要一心遵守神嘅道。
要一心来到遵守神的道。
唔系表面上。
不是在表面上面。
嗱，刚才呢我记得我个外孙嘛。
刚才你们看过记得我的外孙。
佢系点解佢可以将所有香港岛嗰条地铁嗰啲地铁站一一嘅可以记得清楚啦。
为什么他能够把香港的地铁站一一的记在脑子里面呢？
佢系好似冇乜人教喎。
他是好像是没什么人去教
他。佢系自己一路去到嗰度啊，地铁站咁。
他是自己看到每个地铁站。
一见到个符就地铁站。
他看到那个符号就说地铁站。
跟住我哋教佢啦，呢个咩地铁站？
跟住我们就教导他啦，这是什么站来的？
咁佢认住啦，
他就把他记
住，一路咁样认住，
一路一路的记住。
有啲细节我哋睇唔到，佢就睇到。
有一些细节的事，他啊，我们看不到，但是他可以看到。
好似啲摄影机咁摄录嘅，摄咗落喺佢嘅心里边。
照相机一样啦，照在他的心里面。
佢唱歌。
他唱歌。
唱歌嘅时候呢，那个妈妈呢，即係我亲家呢，教佢啊咁样唱啦咁样。
唱的时候我他的妈妈就是他的亲家啦，就是这样唱啦。
咁样唱咁咪唱咗出嚟囉。
这样唱他就唱出来了。
咁呢佢唔好明㗎喎。
其实他是不太明白的。
佢点明呢？有啲歌词佢唔明㗎。
有些歌词他是不明白的。
所以佢唱得嚟好粒粒咳咳
嘅，他唱起来是不是很顺畅嘅？
啲唔准嘅，因为佢嗰啲字佢唔明白啊嘛。
都不准确的，因为他那些字呢，他不太明白嘛。
但系地铁站佢记得咁清楚呢？
但是地铁站为什么他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佢每一次经过地铁站，佢都重温一次。
因为他每一次经过那个地铁站，他都重温一次。
啊，呢个系乜乜地铁站？
这是哪个地铁站？
系咩色嘅？
是什么颜色？
是经过实践，
他是经过实践的，
经过思考的，
经过思考，
咁佢就记得，
他就会把它记住。
所以我哋唔好似呢个小孩子，
所以我们不要像这个小孩子。
圣经话我哋不要作小孩子，
圣经说我们不要作小孩子，
我哋要作大人，
我们要做大人。
意思就话我哋唔系话单单明白表面嘅事，
意思说我们不是单单明白这是表面的事情，
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真义，
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的真义在哪里，
要实践神的公义，
要实践神的公义，
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实，在生活中实践，
我们要在生活上实践出来，
在实践当中建立一个坚定的信仰，
在实践当中建立一个坚定的信仰，
我们不单只要相信耶和华的十诫，
我们不单只要相信耶和华的十诫，
我们要将耶稣基督的教训时刻这样放在我们心里，
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教训时刻的放在我们的心板上，
因为我们要坚定地相信，
因为我们要坚定地去相信
耶稣是神所派来的，
耶稣是神所差派出来的，
他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期望，
他在我们身上都有期望，
是将这个大使命去实践出来，
是把这个大使命实践出来，
目的就是要拯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目的是要拯救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
我们不单只要相信耶和华，
我们不单只要相信耶和华，
因为耶稣讲过，
因为耶稣曾经说过，
你们信神，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也当信我，
我们要真心相信耶稣，
我们要真心的去相信耶稣，
实践耶稣所讲的命令，
实践耶稣所讲的命令，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感谢你差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让我们认识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愿意牺牲你自己的爱子耶稣，以致我们可以因着他的牺牲，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自由的快乐的实行你所教导我们的各样的训诲，求主在这个新年的时刻建立我们，建立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面前承诺，我们今年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好好的读经明白神的话，然后我们要在将你的话在生活中是施行出来，以致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决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